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今天你有10个客人来，20个客人来，40个客人来，可能你要做出来的东西，在指定的时间内，你还是要交付这些东西。
要同样，要保证同样的品质，对吧？
要保证同样的品质，然后该是你什么时间完成的东西，都是板上钉钉要完成的。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其他的工种，或者是其他的能打破这个时间空间上面维度上面的一些工种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我们的人生经历，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我们对自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一种就是固有的思维。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比较难的去接受这些不同。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上期节目里 JT 分享了他在巴黎游学一年的经验里，最难忘的就是在烹饪学院里的学习和之后在米其林餐厅工作。 JT 在自己的小红书上写说，这90天有汗水的真值，价值的值，也有一瞬的魔幻，它是一场与食材、时间与自我的对话。米其林餐厅实习90天对他来说是一个除魅的过程，让他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美食的消费体验在大众传媒的报道跟渲染下，相当程度的被美化成一场很感性的体验。但是当你的角色从一位消费者切换到在厨房里每天连续高压力高强度10个小时的工作人员时，当中的汗水和辛酸可能就不是外人想象中那么美了。另外，在巴黎游学过程中，他学到的最宝贵功课，不仅是接受文化差异的不同，更是拥抱这种不同。过程中 JT 学会了用包容的心接受这些差异，而这个视角的打开，与他当初 take a gap year 时许下的初心，就是跳出约定成俗的既定模式，是一致的。这集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聆听 JT gap year 的故事。
我们每天大概7点，我们分上午班下午班，因为总共法国料理班有2个班级，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厨房，所以为了更好的利用好这个这个设备，厨房的这个设备，所以我们2个班、一个班8个人，2个班每2周以错开的方式来排班，所以如果我们这2周是早班的话，我们会从上午的7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中间是没有休息的时间。
哇哦，
那也就是6个小时在厨房。要跟着老师，然后1周5天的时间，然后换2周的话，就是在接下去的2周就会变成下午班。下午班的话就是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7点，也同样是6个小时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原来也算是一个企业高管吧，对不对？如果没有种子 也算是一个高管，然后到厨房学徒，这种角色你如何调试？有没有心情上的一些适应的问题？
我觉得这部分原来在美国公司我从事的是一些管理岗位，除了这个日常的管理本身以外，其实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工作都是停留在脑子和嘴皮子上面。 也就是我们俗称说的这个脑力劳动。那其实厨房我觉得要动脑以外，很大一部分程度对我们进入专业领域的初学者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体力。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力还是在后半部分去进入就是真正的厨房实习的过程中，这个体力的考验远远超过了在比原来学校学习又是突破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台阶。
对，我们来聊一下，因为你结束了四个月的这个课程之后，后来你又花90天的时间，对吗？在一家米其林餐厅实习，然后你在你自己的小红书上写说，这90天有汗水的争执，价值的值哈，也有一瞬的魔幻，是一场与食材、时间跟自我的对话。哎，聊一聊这个在米其林餐厅实习跟你原先的预期落差有多大？
第一次去这家餐厅去实习之前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同学是以一个客人的身份去亲自品尝了他们的菜品。那我是喜欢他们的菜品，也喜欢他们整体的就餐环境包括他的一些理念。但是我忽视的呢是，当你在客人的这个角色上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和你从一个幕后去达成服务体验的一个从业人员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对，因为角色不一样嘛，
角色完全不一样。
对，
那所以去实习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你对这个行业原来的这些光环
被摧毁了吗？
没有被摧毁，但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话叫做是一个去魅的一个过程，
除魅是吧？
除魅，对。但是恰恰相反的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本真。就是我们原来看这个行业也好，或者是看这个体验也好，你的视角不一样，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现在是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你的视角和你的维度发生了变化。
对，
所以你只是更加接近于
真实
事情的真实。所以无谓对错，只是说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多了一个视角。那这个恰恰刚好跟我原本在这个 gap year 中间一个小小的一个看问题多一个视角的这个初心是相吻合的。
对对对，因为你本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拓宽视角，接着尝试不同的领域，对吗？所以在餐厅，在这个米其林餐厅里面实习，其实真的是就是打开了你一扇窗户，给你一个新的视角。
这个是一个新的视角。那这个是讲到的一个第一点。那因为是自己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切换，
对，
导致了能够看世界的一个看到的风景会不一样。第二点呢，是我去实习的这个年纪刚好是应该是说我有记忆的这个情况下，我父母在外面打拼的这个年龄。40多岁去实习，然后我父母40多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刚好需要去他们所在的这个行业去从事一定程度上比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对，
实习的这个体验90天可以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是
让我足够有时间去感同身受父辈在他们这个年代去从事过的这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我觉得针对那个强度的劳动，我还记得每天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对着镜子看自己，有时候总有那么几刹那都感觉自己都不能认识自己，或者是自己都没有回过神来。所以一定程度上让我能够感同身受父辈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工作和创业的这个艰辛。那我觉得这个体验可能是没有办法停留在脑补或者是言语去形容的。如果只是靠爸爸妈妈跟你说，当然他们也没有主动跟我说你知道我们当时创业或者工作有多么艰辛吗？我觉得只有你亲自去在这样的环境中去体验过感受过，你才会感觉到父辈的这些艰辛。那所以无形之中这一段体验让我跟曾经的他们有一个类似像有一个连结或者是对话。 然后还有一点分享是在厨房的工作当中，其实或者是作为一个厨师的工作来说，他的工作还是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二维和线性的，就是
说
今天你有十个客人来，二十个客人来，四十个客人来，可能你要做出来的东西在指定的时间内你还是要交付这些东西，
要同样要保证同样的品质对吧，
要保证同样的品质，然后该是你什么时间完成的东西都是板上钉钉要完成的。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其他的工种或者是其他的行业的能打破这个时间空间上面维度上面的一些工种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是从事其他的艺术创作的这个工种，可能有时候它来自于一个灵感或者是一个想法，
是
或者是一个提案。那可能这个事情在你旅行的过程中，睡觉的过程中，或者发呆的过程中，可能都会灵光乍现。或者我今天就是在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岗位，在其他的一个空间内也可能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厨房的工作可能我目前能感受到的还是很难去跳脱这个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所以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说，他的自由度还是非常有限的。美食或者是美食的消费体验在一定程度上
被美化，
还是非常非常感性的。
对，
就是
对
消费者来说还是一定非常感性的。比如说我当时在后厨，对交付这个感性体验的这群人来说，其实他的工作是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非常理性的。或者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感性。当然这不能抹杀这道菜品在最初的这个创作研发过程中这个主厨背后的这个感性的那部分，因为我可能从实习生的角度我没有办法完全去诠释或者是
体会
去体会这个主厨在创作阶段背后的这些故事。
你在餐厅里面剁菜的时候有没有一边骂脏话一边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切？
应该说法语的脏话我是从厨房里面才开始学到的。
是哦。哎，是你有看过那个美剧 Bear 吗？
有
Bear，
有
是真的像那样子，那餐厅里面高强度那个大厨在那边满口脏话一边骂一边在那边吹，是跟现实状况是蛮吻合的吗？
我相信每个厨房有它不同的版本。
OK，
但是我相信电视剧也是萃取了现实中的精华。
OK， 聊一聊就是在巴黎生活期间你觉得哪一些文化差异对你的震撼最大，因为你就是整个人从上海搬到巴黎去，其实你现在已经住一年了对吧，有一年的时间。 对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对从租房啦购物啦各种娱乐消费啊饮食习惯人跟人之间交流，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对你这个震撼最大的是什么？
应该说我远远低估了这个文化差异对我的这个冲击。又讲回就是二十多年前我有在这个欧洲留学的经验，
对
那英国的留学的经验，那自从我在福特这样一个美国公司工作，也提供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出差的去到不同国家包括美国的这些机会。工作这么多年其实也有去游历过其他的国家，包括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和美洲的国家。那其实我远远低估了这次来巴黎游学和生活的这个这个体验。当然最大的困难首先是在语言上的，因为我来学习的这个班本身是用英文教学的。那在成型之前呢，我在上海短暂的学习了两个月的法语。那学习的这些呢可能只是对这个语言有一些初步的这个认知，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日常交流的这个程度。那 10年前我作为一个游客来过巴黎一次，那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些印象。没有想到的是10年以后再次来到这个城市，那他对这个英语的这个融合程度其实跟10年前相比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哦，是哦。
所以在除了你的在服务行业以外，其实我在日常，比如说我想要去尝试跟体验一下跟本地人一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去租房，
对，
跟小区的这个物业去做一些沟通，
对，
然后跟邻居有更多的交流，跟本地菜市场的这些商贩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因为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了解这个本地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和文化。
是，
但是这个背后都需要有很大的一个语言的功底。
对，
打个比方说，亚马逊的快递员其实也未必能够非常流利的跟你英文来沟通。
哦，
所以你接到快递的电话，或者是你没有接到电话，他留下的语音留言。
全部是法文，
全部是法文。对，人家约定俗成
啊，
你就应该能够说法语。这些程度上，一定程度上让我会觉得是一个视听受限的一个残障人士。
那这样来说，其实会对你在法国生活会造成很大的挫败感，不是吗？那你还能够在那边坚守住一年，很不简单呢。
所以真有很大的挫败感。包括起先来的时候刚好是冬天的时候，可能整个天气包括刚才讲到这个语言，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是冲击力还是挺强的，就一定程度上会反复的去问责自己，是说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对对，
就是对一开始所谓的要去离开舒适区去其他地方去在自己未知的这个领域去探索，持续会给自己就是问号。
所以你在法国的游学之旅快结束了，要回到中国了，你回望过去这一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可以接受这个不同，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以前从学生时代包括留学生或者是工作时代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成长时代，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去用一种探索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嗯，
包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在烹饪班的这个同学，他们平均26、27岁，
对，
也就是我刚刚出来留学的时间，他这个年纪他更多的是一个探索世界的这个角度。
嗯，
那他看到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文和地理，他都愿意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接触，想要去了解，想要去发现。等到你对这个成长过程中，你对这个世界建立了一定的认知的情况下，某些不同就可能会对你这个个体造成一些不适。
嗯，
那我不先入为主的说这个不适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或者是这种不同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我们的人生经历，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我们对自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一种固有的思维，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比较难的去接受这些不同。
对
啊，小到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这个标签的定义，人与人之间关系上面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对周遭环境或者这个世界它不同饮食习惯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不同。
对，
那我们如果习惯了自己的认知以后呢，我们会对这个不同或者刚才说的这些变化发展为 挣扎或者是不适应，那这种不适应和挣扎就会影响自己的一些主观情绪，或者是影响自己看待这个关系的一个界限。应该是说，如果回到10年前、20年前，可能年轻人可能对这些不同，在还没有加上自己主观认知上面来说，其实他更加愿意去接受这个不同。那我经历过对这些不同的这个挣扎和反抗以后，那这近一年的这个体验，我会愿意以更包容的心态去接受这些不同。首先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存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是以前可能会去挑战说，哎，为什么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么做了可能没有得到你的认可，为什么我们这段关系会发生变化，为什么朋友会离开你，或者你的生活中又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朋友。对这种变化和超出自己预期的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可能以目前的这个状态，可能会以一种相对来说坦然的方式去对待，
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是一个常态，不同啊，改变啊，是一个常态。
对，你想象的，或者是我认为想象的这个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自私或者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思维方式。
对对对，
为什么事情会按照你想象的事情，你想象的方式去发生呢？那事情本身就不会按照你想象的事情方式去发生。可能法国人他对这个美食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偏好，那可能亚洲人的口味和欧洲人的口味又不一样。那我们的目标不是说让对方去完全认同你的餐饮文化，或者是把自己的餐饮文化，就是把某一种料理，把料理分出三五九等，就是去评一个优先级，或者是熟劣之分，就是优劣之分，而是说更好的去知道，是说这样的不同的存在其实是有它的一个现实意义在后面。
所以面对即将要回到中国，无论是你未来会在哪一个城市就业，或者是找工作或安顿下来，你心里有没有一些打算？你会开餐馆吗？
我在马来西亚工作过2年半，当时对我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一个观察点是，我发现他们本地的居民周末都会花一天的时间作为家庭日去一个餐馆，就是而且是一个固定的餐馆。这个固定餐馆未必是像现在一个网红店或者是一个商业连锁，可能是一个就在一个转角不起眼的。然后每周也未必是每天开门，可能就是搞不好就是某几天或者是周末某个时间段开门，然后可能就是一个父子店，或者是母女店，或者是母子店。然后这个可能去这家餐厅吃饭成为这一家人的一个几十年不变的一个传统。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察默默的在，其实在我这几年当中一直有这么一个种子播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为什么我去法国学了烹饪，或者是我怎么规划我这一年的这个生活，除了我的邻居 Vicky 谈到说你可以去法国学个短期的课程，其实这一切背后可能跟之前种下的这些种子慢慢萌生出来的这个芽有关。因为我在考虑当初要去学烹饪的时候，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很爱做菜。然后她也做的一手好菜，但是很可惜的是她没有受过系统的一个训练。但是这不代表她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美食烹饪的这个能手。所以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就是将来有机会可以跟我妈妈 一起去经营一个餐馆。那这个餐馆可能不一定是以盈利为目的，当然能够达到收支平衡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啊。那除了能够经营餐馆以外，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几个考量。
嗯，
一个考量是我能够在除了家庭以外的时间内跟父母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交集和共处的时间啊。如果这个共处的这个机会是建立在于我和他都能够感兴趣和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事业上面，那餐馆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对，
好。那第二个呢，是我相信疫情也好或者是健康也好，就是我相信作为曾经的一个游子或者是打工人也好，就是在外可能作为父母都想就是自己的子女能够好好的吃每一顿饭。那有没有一种模式能够让所有在外奋斗或者是拼搏或者是旅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口就是暖心的饭？可能这个是如果将来我要经营餐厅的话，是可能是一个这个生意的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心。它可能这个菜单不是一个九道式八道式或者是一个非常繁复的一个米其林的菜单，可能就是简单的三到四个菜品选择，但是可能这个菜品可能根据季节的不同和本地食材的不一样去更新你的菜单。
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想法哈，其实很有意思，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让我想起一个日本，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那个《深夜食堂》，你看过吧？《
深夜食堂》，对，
对，他不是就是那个半夜十二点到七点有没有？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很会，他其实菜单也不是很 fancy 啊，他菜单大概就是只有什么味噌汤啦、套餐，但是他会根据客人的需求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菜品。然后这里面小小餐馆里面就发生很多故事，很多人心温暖的一些故事。我可以想象未来 JT 你跟你妈妈经营的餐馆可能就有这样的 vibe。
希望奉你吉言。
这段录音采访做完之后， JT 也结束了他在巴黎游学的 gap year， 回到他熟悉的城市，带着过去收获的新眼光、新视角，面对人生的新篇章。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帮忙点赞、追踪、转发以及分享。我是诗玲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